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美东时间11月29日星期五。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午3点，为你带嚟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同投资动向。美股开盘前节后首个交易日，美股主要指数上扬，美股七巨头普遍上升。根据 EPFR Global 嘅资料显示，投资者在最近4个星期内投入了1410亿美元去到美国股票市场，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大4个星期的流入量。标准普尔500指数在11月已经上升了 5%， 将会创下2月以来的最佳表现。FedSec 数据显示，美国股市的市值已经占全球股市市值 50% 的以上，是2001年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在2025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利润将会增加 12%， 高于2024年的 9.4%。 年关将近，华尔街各大投行对于美股在2025年的展望报告也陆续出炉。高盛预计2025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将会取得 11% 的增长。摩根大通资产管理表示，即使一定要承认海外市场的低估值极具吸引力，但是美股仍然找不到平替。欧洲可能成为美国的关税目标，以及法国的政治困境等因素削弱了投资者对欧盟的信心，欧股这个星期大跌。不过今日欧洲股市整体变化不大。就在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员在度为名垂青史的美股牛市欢欣雀跃的同时，货币交易员正在迈向疫情以来最悲惨的一年。货币市场日元对美元升到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升破150。市场定价显示，日本央行在下个月开市的时候加息的机会率超过 60%。 美元对主要货币下滑，美元录得3个月以来的最大单个星期的跌幅。由于对经济增长的担心，欧元对美元亦都创下1年多以来的最差纪录。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卢布昨日出现恐慌性抛售，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在交投时段一度跌超过 8.5%， 创下自2022年3月14日以来的最新的纪录。卢布大跌之后，俄罗斯央行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央行将会依照在当地时间11月28日起至到2024年年底暂停在俄罗斯内市场购买外币。俄罗斯央行表示，这个决定将会有助于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俄罗斯央行将会在2025年初根据该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然后才决定是否恢复购买外币。随着美元走弱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上升，星期五国际黄金价格上升。美股盘前现货黄金上升了 0.8%， 升到每安士2660美元。即使黄金价格上升，不过黄金这个星期仍然因为较早时候的抛售而下跌。比特币在开市前上升了 1.7%， 至96,718.43美元。随着美国交易员结束感恩节的假期，WTI 原油价格这个星期开局不利，并持续下跌，跌破每桶70美元。 Investing.com 报道，以利停火协议刚刚生效，英国媒体就披露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最新军售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初步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价值6亿8千万美元的武器销售协定。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国家媒体说，以色列的坦克在28号袭击了黎巴嫩东南部和以色列交界的3个城镇。之前一日禁止攻击性军事行动的停火协议生效，以色列和黎巴嫩在28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在星期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在这个月第二次的大规模攻击，导致该国大范围停电。乌克兰和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东欧国家的央行在增加黄金储备方面尤为突出，捷克、波兰和塞尔维亚等国成为黄金市场上的主力军，推动金价持续上升。在星期五，国际黄金价格上升，在交易时段上升超过 1%， 到2660美元的上方。 金融时报在29号报道，随着北京减息以及提升疲软的经济，以及中国投资人拥有避险资产，中国30年的国债收益率已经从2020年底的 4% 下滑到11月29号的 2.21%。反观多年来低于 1% 的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超越了中国，上升到 2.27%。因为东京在数十年的通缩之后推动货币正常化，该收益率的黄金交叉时机正值是中共当局努力支撑殖利率、警告市场的突然逆转危及更广泛的金融稳定的时候。不过一些投资人认为中国的通缩已经变得越益牢固，以致到难以透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解决，这样意味着收益率将会进一步下滑。因为投资人压住中国的经济将会深陷通缩困境，好像1990年代的日本。罗素投资首席策略师皮斯指出，除非提升消费、减速投资，否则通缩压力难以摆脱，对北京来说这个是重大的政策转变。彭博社报道，惠誉信评表示，尽管中国政府作出刺激措施来提升需求，但是楼价和销售依旧疲弱，中国历时几年的房地产危机可能延续到2025年。惠誉驻上海董事总经理王永预计，中国的新屋价格明年将会再跌 5%， 或者和今年的跌幅大致相同，并且预期新屋销售会再跌 10%。 王永指出，房地产行业的转折点还未到，近期楼花的回温能否持续面临着巨大的不明朗性，更差的是成屋价格持续下跌，上架售卖的成屋不断推出，显示大城市的房价尚未筑底。报道指出，这样将对中国银行业构成进一步的压力。这些业界人士一直忙于应付创纪录的低利润、获利下降和来自企业贷款升高的坏账。惠誉金融机构董事薛惠誉表示，最近几季中国银行业的房贷坏账率上升 0.1 到 0.2 个百分点。大纪元报道，中共前证监会主席萧刚在这个月中的演讲在网络上发酵。萧刚透露，中南海领导层对于救市其实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心理，而不是基于市场基本面或者是科学依据。据说中南海的心理目标是沪指3000点，如果数字可能会超越这个目标数字，就会感到恐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萧刚罕见地揭露了中南海的决策心理，在言论的控制的中国，即使是对于一位退休的高级官员来讲，他的坦率言论也是非常不寻常，因为在中国讨论或者批评领导层的内部运作可能会招致严厉的惩罚。有分析认为，萧刚到底是替中南海做信心呼吁，抑或是和习近平对抗呢？北京时局观察员华婆对大纪元表示，萧刚这次出来讲的话是有深层背景的，他背后就是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对习近平的整肃非常不满。在星期五，沪深300指数在星期五交易时段中一度大涨 2.3%， 创下三个星期以来的最大升幅。彭博社报道，中国股市因为市场猜测北京将会在12月政策会议上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而上升，同时延长部分美国产品的关税豁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有关当局将发布进一步刺激措施的猜测正在酝酿之中。投资者指出，在网络聊天群中流传的一张未经证实的截图显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会比预期提前举行，并会将202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设定在高于平常的比率。新加坡的 Time Folio Asset Management 的基金经理 Nigel Peng 说，中国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传闻。Peng 补充说，这些猜测包括推出平准基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将楼价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指标。 FX168 财经报道，在星期五，澳洲议会通过了一项世界首创的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小孩哥使用社交媒体。这部法律将会要求包括 TikTok、 Facebook、 Snapchat、 Reddit、 X 和 Instagram 等平台采取有效措施防止16岁以下的小孩注册账户，否则将会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大约是3300万美元的罚款。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项法律为担心小孩网络安全的家长提供了支持，同时强调平台负有社会责任，必须将保护小孩作为首要的任务。平台被赋予一年的时间研究如何有效执行禁令。支持者认为这项法律对保护小孩免受网络伤害至关重要。不过这项法律的通过引起了多方的争议。社交媒体巨头 Meta Platform 说，立法仓促，未能够充分考虑技术可行性和行业已经有的保护措施。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加拿大反垄断机构在星期四表示，正在起诉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指控该公司在网上存在反竞争行为。这个成为 Google 面对各国监管审查的最新案例，令到这家搜寻引擎巨头有更多的法律挑战。欧洲最大动力电池厂商 Northvolt 在美国声称破产保护，该公司第二大股东高盛亦都血本无归，损失近9亿美元。他的股东还有一批重量级的投资人，包括大众、西门子、瑞典养老基金等。连欧盟的纳税人亦都要承担2亿9300万欧元的损失。美国不断收紧对中国科技出口限制，中国 AI 四小龙、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还被美国列入投资黑名单。营运陷入逆风，商汤科技近期传出裁员30%，旷视科技就撤回 A 股的招股上市计划，5年上市路叫停。亚马逊在星期五的购物节期间遭遇逆风，报道指出，罢工组织者在星期四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亚马逊员工计划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期间进行罢工，以令亚马逊付出代价。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难以在中国拓展市场盈利，汇丰银行 HSBC 在推出8年之后，正在计划退出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知情人士指出，汇丰目前已经停发新卡，并在努力减少向中国大部分客户提供的服务。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